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0月1号到10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欧洲各国新唐人支持者巴黎举行记者会，作者关宇宁。9月26号，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等众多欧洲国家的新唐人的支持者，在位于法国的欧洲卫星公司总部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再次呼吁欧卫决策层不要因利益诱惑配合中共扼杀新闻自由，要求欧卫立即恢复新唐人希望之声向中国大陆的广播信号。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民间故事，人的福分是天定的，作者戴立子。俗话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命运常人是无法改变的，有人也朦朦胧胧地感到是有神在安排人的一生，于是就祈福发财，拜关公，拜蛤蟆。其实真正管影响纳福的神是赵公明，他也是根据人积德行善所得的福分来安排的，并且丝毫都不会差的。话说有那么一天，赵公明率领他的四部正神来到了齐鲁大地，这里是东岳大帝黄飞虎的辖区，都是老相识了。他们按下了云头，来到了地府拜访。财神爷来了，黄飞虎当然高兴，盛情接待后，他说：我这么多年巡视世间，发现许多老百姓确实很苦，你是管散财纳福的，何不把钱财多分些给那些贫困的人家呢？赵公明说：帝君有所不知，人生福分乃命中注定，自有安排，我们也不过是依法行事而已，哪敢偏袒有私啊。赵公明看黄飞虎尚有疑惑，赵公明跟黄飞虎说：那好，请帝君随我到外边看看。一行众神来到了一个小河边，河上架着一座丈把长的小桥，正在这时，从桥那边走过来几个推着独轮小车的汉子，像是赶集去的。赵公明对黄飞虎说：帝君你看好了，小戏马上开始。赵公明把一个金黄金黄的大金元宝端端正正地摆在了小桥中央。黄飞虎看了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你把钱送到了他们的眼皮底下，谁还不捡呢？说话间，几个汉子推着小车来到了小桥边，其中一个汉子说：哥们，今天咱们来个比赛，咱们蒙上眼睛过桥，看谁的小车不倒。那哥儿几个齐声响应，他们都蒙上了眼睛，争先恐后地过了小桥。结果你一脚我一脚他一脚的，把那个金元宝踢到桥下去了。黄飞虎摇了摇头说：呵，还真有此事，给钱硬是不要。赵公明说：帝君请往下看，戏还没完呢。这时从桥那边又来了一个骑马的人，穿着打扮很入时，是个富家子弟。来到了桥边， 他累极了，有泡尿憋不住了，于是到了桥下解小手。你说寸不寸？刚一解手，他就看到了那金光闪闪的大金元宝。他看了看四下无人，捡起金元宝上了小桥。他把金元宝放在了桥上，他在这里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过桥。天不早了，他带上金元宝骑马上路了。
古风悠悠，宋藩行不避贵，威震京城。郑念文。北史《宋藩传》中记述了宋藩坚定执法、不避权贵的高尚品德，现略借一二如下：一、抓捕公主女婿。宋藩当河阳县令的时候，顺阳公主家的奴仆抢劫民财，被公主保护起来而拒送官府。宋藩就率领士兵包围了顺阳公主家的住宅，经过反复交涉，抓获了顺阳公主的女婿冯牧，把他押到县府。当时正是酷夏炎暑，冯牧站在太阳下又下又晒，流出的汗水把地面都浸湿了。二、给太监上大枷。河阳县原来特制有大的枷锁，专门用来对付百姓，被人们称为米尾青。等宋藩当了河阳县令时，主力请求把它烧了，宋藩说不要烧，把它放在南墙下，用它来对付豪门大族。不久，太监杨小驹倚仗主子们的权势到河阳县来办事，他颐指气使，耀武扬威，言辞礼貌颇为不周。宋藩命令取来米尾青大枷，把杨小驹紧紧地给夹了起来。大家都知道太监能通天，十分害怕闹出乱子。宋藩讲，对付凶暴邪徒就该如此。后来杨小驹被释放，回到朝中，把这事向宣武帝袁克，当时的北魏皇帝诉说了。宣武帝听了大怒，下诏给河南尹追查。宋藩具体地陈述了此事的经过情形。诏书说，宋藩故意违反朝廷的法律，制作大枷锁，难道不是想树立威望以获得赞誉吗？宋藩回答说，制造大枷锁的不是我，以此获得好名声的也应该不是我，我所以把它保存下来，是不想用大枷锁来对付老百姓，只是想用它来对付像杨小驹这样凶暴的权贵。宣武帝听了，觉得宋藩没有错，也就默认了。从此，宋藩的威名大震京师，使那些邪恶凶暴的小人收敛了许多，老百姓听说后都拍手称快，正是百姓本弱小，何用大枷铐，贪官危害大，什么都不怕，执法贵公正，必须平民愤，严纪惩权贵，必须敲重锤，若无此决心，就是糊弄人。
文化课教材高级阮女巧男徐允历史故事郑健文化课教材编辑小组原文徐允父是阮卫玉女德如妹其丑交礼敬允无父入礼家人深以为忧惠允有客至父令必视之桓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父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欲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轻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父即欲出父料其此出无父入礼便捉居停之许因谓曰父有四德亲有其己父心腹所乏为荣耳然事有百姓君有己许云皆备父曰夫百姓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云有残色遂相敬重出自《世说新语》《贤苑》第十九 注释：一、徐允，字世宗，三国魏高阳（今河北省）人，官至领军将军。二、父妻子。三、阮卫玉，阮贡，字伯彦，三国魏御史（今河南省）人，官至卫御卿。四、德如，阮侃，字德如，阮贡的小儿子，官至河内太守。五、交李靖，新婚行交拜礼完毕，靖完毕。六、无父入礼，不想进洞房，礼可能。七、会侍逢。八、桓郎，即桓范，郎是古代对青年男子的称呼。桓范字福明，三国魏沛郡（今安徽北部）人，官至大司农。九、欲告诉。十、与卿，与给卿你。十一、故当有意，故当表猜测的语气，一定是，有意别有用意，意指新娘一定有其特殊之处。十二、捉居，捉拉居衣服的前襟。十三、四德，古代礼教对妇女的四项要求，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十四、心腹，新娘，此处是其自称。十五、容，指妇容。十六、百姓，许多良好的品性。十七、备，具备。十八、服，发语词，无意。十九、惭色，惭愧的神色。语义参考：徐允的妻子是阮卫玉的女儿，阮德如的妹妹，长相奇丑。新婚当日，夫妻行交拜礼后，徐允就不想再进入洞房，家人因此而很担忧。此时恰巧徐允的客人来访，新娘就叫婢女去看看是谁。婢女回来说是桓公子，桓公子就是桓范。新娘说不必担忧，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果然桓范对徐允说，阮家既然将丑女儿嫁给你，一定是别有用意，你应当仔细观察她。于是徐允回到洞房内，见了新娘马上又要出去。新娘料想她这一出去就不会再进来，于是拉住她的衣襟不让她走。徐允只好对她说，妇女应具备四种美德，你有几种？新娘说，我只缺乏美貌而已。然而世人应具备许多良好品性，你有几种？徐允说，我都具备。新娘说，各种品性中以德为首要，你却爱好美色不好德，怎么说都具备？徐允面露惭愧，于是对妻子十分敬重。筵席。本则故事是描述徐允与新婚妻在洞房夜的一段对话。徐允因为嫌她长相丑不肯入洞房，还进一步质疑她不具备四德，而她则巧妙运用徐允不进洞房的真正理由，指出她好色不好德，终让徐允感到惭愧。桓范的话果真正确，新娘才德兼备，新娘自知其貌不扬，在徐允面前不会言自己的缺点，并严正表明自己除了妇容以外，其他的三德皆备。而徐允在被妻子指出他好色不好德的缺点后，也能坦然认错，成熟不易。全篇故事高潮迭起，尤其两人的对话针锋相对，直指人心，相当精彩。延伸思考：一、你对美的定义是什么？人有内在美及外在美，外在的美貌固然在短时间有吸引众人目光的效果，但如果谈吐缺乏内容，流于肤浅，恐怕其美貌也只能让人惊鸿一瞥。你周遭的朋友，哪些人是因为具备内在美而成为你的好朋友？二、想一想，你选择配偶的条件是什么？与选择作为男女朋友的条件相比较，有无不同？参考书目：一、新义世说新语，三民书局1996年；二、世说新语，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
神韵晚会，神韵日内瓦演出，金融界人士齐赞。日内瓦是世界的中心，国际大都会， 他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清新的市郊风景等著称于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只要有时间和精力便参加各类活动，艺术节、戏剧、舞蹈、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和湖边露天电影等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文化有很高的鉴赏力，神韵的演出则令他们领略了中华正统艺术的无穷魅力。10月1日晚，在瑞士日内瓦雷蒙剧院，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瑞士首都日内瓦举办的首场演出圆满谢幕。瑞士当地的金融界人士纷纷前来观看，人们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向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和艺术家们表达了他们对演出的热爱和赞赏。银行家说，演出让人感到心灵宁静。银行家特尔瑞先生对整个演出赞不绝口，他说，当然很喜欢，非常精彩，2到3个小时的节目感觉就像一瞬间，各个节目的设计非常合理，色彩音乐都很精彩。我曾经去过中国，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整个演出完美地结合了传统中国与现代的艺术精华。不过对于特尔瑞先生来说，神韵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内涵。他觉得神韵的演出与众不同，韵律流畅，纵横于中华悠远的历史之中，通俗的阐述背后有丰富的内涵，能带给人心灵的宁静。专业会计师说，中国音乐美妙的不可思议。派特瑞斯是一名专业会计师，他在看完演出后对中国音乐的如此美妙感到不可思议。他对记者说，神韵艺术团带给观众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我很感兴趣，演出很完美，通过观看演出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但我以前不是很了解。他评价演员的服装说，演员服装很美，色彩亮丽，就像一幅美丽的画，这和我以前看到的迥然不同，我第一次观看这样的演出。对于音乐，他特别提到中国的乐器，他说，我对二胡的演出感到印象特别深刻，没想到靠两根线就能产生这样美妙的音乐，不可思议，这是在西方乐器中没有的。年轻银行家夫妻形容美妙的经历。瑞士年轻银行家杰有一位南韩的妻子，他们夫妻俩来看演出是想发现和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化。银行家杰对记者说，我对演出很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艺术的现场演出，我在几年前曾去中国访问，但从没有看过中国的艺术演出，这次的演出形式和内容都和我以往看到的演出迥然不同，令我耳目一新，感觉很好，我想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银行家的南韩妻子秋杰是一位会计师，他过去非常喜欢音乐，他对记者说，亚洲文化很相似，我想发现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化，因此对此次演出很感兴趣，我和我丈夫来观看是想发现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化与艺术，这次演出中不论跳舞和音乐都非常令人赏心悦目，演出把中西方艺术组合得非常平衡，珠联璧合，观看演出是一次非常美妙的经历。银行家夫妻和朋友说，身心得到巨大享受。菲比安是瑞士的一位银行家，当他听到神韵艺术团莅临日内瓦的消息，马上购票邀请她的丈夫计算机专家瑞舒和友人罗塔一起观看神韵演出。他们三位看完演出后非常兴奋，并愉快地和记者分享了他们的感受。菲比安说，神韵演出非常好，给人留下很美好的印象，音乐和歌唱家表现很出色，服装很美，节目组织得很好，我们度过了非常美妙的夜晚。虽然我们文化不同，但主持人的精彩解说和主持使我们都能明白所有的节目，节目非常平和流畅优美，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中国文化演出，非常令人着迷。他说，中国的舞蹈具有一种流动的美。瑞舒来自印度，定居瑞士多年，他说，表演中的东方音乐元素令他很亲切，整个演出非常优美，给人一种非常祥和和宁静的感受，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放松。菲比安也谈到神韵演出中的音乐，他说，音乐很动听，我第一次听到两根线的音乐二胡，非常惊奇，另外中国音乐的旋律跟西方的音乐不同，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度过了一个很享受的夜晚。菲比安夫妻的友人罗塔对演出也赞不绝口，他在一家美国大公司就职，他对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很欣赏， 他说看完演出身心都得到了巨大的享受。
佛家故事，不可执着于饮食，作者大陆学员。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一天波斯匿王来到释迦牟尼佛的住处，他拖着肥胖的躯体，浑身大汗，向佛顶礼后气喘吁吁地退坐于一旁。释迦牟尼佛看到后说，大王，您的身体太胖了。波斯匿王说道，的确如此，身体过胖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也令我很烦恼。于是释迦牟尼佛就说道，人当自细念，每食之节量，是则诸寿薄，安消而保寿。波斯匿王闻言，就对随侍在身后的年轻人苏达沙那说，苏达沙那，你记下世尊所说的这首戒，以后每当寡人用膳时，你就在旁附送他，寡人赏赐你每天100枚制钱，以之为酬劳。苏达沙那回答道，陛下，臣遵旨。波斯匿王很高兴地起身向佛陀告退。波斯匿王离去后，苏达沙那上前请佛陀将刚才所说的戒又说了一遍，确认无误后回转皇宫。此后每逢波斯匿王用餐时，他就侍立在旁提醒道，陛下，释迦牟尼佛曾说，人当自细念，每食之节量，是则诸寿薄，安消而保寿。过了一段时日后，波斯匿王靠此方法减肥成功，体态变得轻盈优美。他很高兴地在一处楼阁上面向释迦牟尼佛的住处合掌恭敬地说，感谢世尊向我开示法要，令我饮食之节量，现世获益，来世亦得安乐。还有一次，一天一位名叫低舍的僧人在僧众中说，各位贤者，我的身体一直沉重不适，心情陷于慵懒，任何教戒与法义我都无能领会，我没有从修炼之中体验到清安愉悦，而且对释迦牟尼佛师尊的教导充满了疑惑。释迦牟尼佛听说后，对前来禀报此事的僧人说，饮食无度导致身心放逸怠惰，连初夜后夜也陷于昏沉失念，他这样的境况要想乐修梵行，降服睡眠，进而开发出内明的智慧，乃不可能之事。随后释迦牟尼佛又把低舍叫来，对他说了一次法，低舍以后终于能精进修炼了。还有一次，佛弟子阿难对人说道，当在进食的时候要这样想，进食不是为了享乐，不是为了解瘾，也不是为了身材的丰满于人窈窕美丽，而是单纯的为了维持身体，为了活命，为了治疗饥渴之病，为了能达清净圣洁人生的修行之缘故。就像运货的人以油脂润滑车子只是为了运货，皮肤病的患者涂药只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享乐解瘾好看与吸引人。所以在先前的饥饿感消失后，不要再贪吝地制造出想吃的感觉，而导致吃得过饱，应当要自我警觉地保持着不盲目健康的生活，待日后清净圣洁的修炼成就，不必在生死流转。资料来源阿含经相应部第五一相应第一五经。
因果报应实录，受恩必要报，忘恩负义遭报应。作者大陆学员。清代名臣纪晓岚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的父亲纪荣书先生，姚安公，性情方正，平时很少与闲杂人等交往。然而有一天，却有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坐在堂上，纪荣书却恭敬地陪着他喝茶说话。一会儿他又把纪晓岚兄弟几人换上堂来，与此人见礼，还对他的几个儿子们说，这位先生就是宋曼珠先生的四世孙，我们纪宋两家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今天才见了面。 想当年正遇上明朝末年的战乱，那时候你们的曾祖父当时年仅11岁，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多亏宋曼珠先生将他收留教养，才得生存下来。于是季荣叔便留下这位宋曼珠先生的后裔在家中，并多方为他谋求生计。此后季荣叔还经常以此事为例，教诫季小兰兄弟几人说，别人对我们有恩有义，我们理当尽心尽意去报答，且不必去谈论因果如何，而事实上因果丝毫不会差错。过去曾有个人受过别人的救命之恩，后来这人富贵了，眼看着恩人的后代衰败零落，却冷漠的如同素不相识的路人。不久这位富贵人得了一场大病，他刚要举杯服药，恍惚间见有人递给他手里两封信，信封且不成封口，他抽出信函一看，竟然是当年他危难时亲笔写给恩人的求救信。他又是惊恐又是悔恨，当下把药杯直之于地，长叹一声说，我死得太晚了。当天夜里他就断气了。知恩必报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古老传统，也是人类的道德标准之一。故事中纪晓岚的父亲纪荣叔所说的，别人对我们有恩有义，我们理当尽心尽意去报答，且不必去谈论因果如何，这句话我认为是道出了真正知恩必报者的心境。报恩者心里想的并不是自己将来如何，而是要尽自己心意的去报答别人的恩德。当然因果报应是宇宙中的一个法理，真正知恩必报的善者，无论他求不求善报，他未来都一定会有善报的。可是随着历史走到后期，特别是到了中共邪党奴役中华民族的时候，知恩必报的优秀传统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以至于现在有的人舍己救人负了伤，甚至牺牲了生命，然而被救者却不愿站出来为救过他命的人说一句话。人类道德沦丧到这一步，真是可悲呀。然而现在法轮大法弟子们却真正的从道德败坏的泥沼中超脱了出来，当救度他们，使他们受益无穷的大法师父与大法被邪党与恶人污蔑毁谤时，当他们面对邪恶的高压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向被蒙蔽的世人讲清大法的真相，为师父与大法说句公道话，知恩必报的优秀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真实最充分的展现。而且他们的这种伟大行为不仅体现出了知恩必报的内涵，更可贵的是无数被蒙蔽的世人从中知道了真相，从而得到了救度。当历史走过这段道德沦丧的时期，未来的人们一定会看到法轮大法弟子们的伟大与慈悲。资料来源月尾草堂笔记。
研究探索天文新发现，地球正陷于一个真空的反常时空泡沫中，作者孟伦。9月30号，宇宙网发表了题目为我们生活在宇宙泡泡中吗的天文学家对地球的最新发现。这项研究将发表在近期的物理评论快报杂志上。文章说，宇宙中存在的暗能量已足够令人匪夷所思，但现在科学家又提出更奥秘的概念，地球正陷于一个真空的反常时空泡沫中。科学家认为此理论或许可以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状态，而主流的物理学解释则是认为宇宙膨胀由暗能量引起。暗能量是科学家假设的一种力，能抵消掉引力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宇宙的加速膨胀。据估计，暗能量约占宇宙总能量的 74%， 另外 21% 是暗物质，剩余的 5% 为普通物质。目前科学家还无法判断宇宙膨胀是因为暗能量存在，还是真空泡泡假说成立，但最新研究表示可对泡泡假说做潜在的测试。 如果地球是位于宇宙中较稀疏的特别区域内，那观测其他物体的结果可能比其真实位置更远，这就代表并不需要以暗能量来解释天文学的观察。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员提摩西·克利敦表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低密度空间内，时空本身是不会加速的，但也许能观察到，如果用一般的方式解释，就是它们看起来是在加速。科学家首次发现加速是因为观察到遥远的超新星似乎远离我们的速度比通常要快。一类被称为 IA 型的超新星是一种有用的距离指标，因为超新星爆发总是有相同的固有亮度。由于光旅行的越远就越暗，这意味着当超新星的亮度微弱时，表示它离我们很远，当超新星很亮时，它们离我们很近。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比其他地方相对少的位置，围绕我们的时空可能与外部不相同，因为物质会扭曲时空。从泡泡外的超新星上发出的光看起来较为暗淡，因为它一旦进入泡泡内，就会变得比我们所期望的还分散。对于真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违反天文学遵循了450年的原则，即地球所在的宇宙并不特殊。当哥白尼提出地球环绕太阳的理论时，对于当时的科学界产生革命性的撼动。从此以后，多数理论都必须符合哥白尼的学说。但如果认为地球非常特殊，就未必符合此观点。克利敦向空间网表示，我们居住在真空地方的这个概念，表示我们住的地方很特别。而通常的宇宙学模型是建立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宇宙内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的思想上。克利敦和牛津大学的其他研究员皮德罗·佛瑞亚·凯特兰德表示，接下来几年他们将能分辨出暗能量和真空。他们指出，美国国家航空局和美国能源部将会在2014和2015年进行暗能量联合任务，预计观察大约2300颗超新星来推测宇宙的膨胀。科学家建议，透过观察宇宙中某一区域很大数量的超新星，应该能判断出物体是否真正在加速远离，还是其发出的光线路径在真空中弯曲。前不久，天文学家发现太阳在被抛离它所在的位置，银河系中两个旋转臂的消失，还有大量恒星的诞生和超新星的爆发，银河系正在变成宇宙中的孤魂野鬼等等，都在向世人昭示宇宙在发生巨变，而这种巨变已开始从遥远的星际移到了我们的家园地球。这样的改变对观星象知人间变化的古人来说早已是大惊失色，像超新星的爆发往往标志着灾祸，而今天地球已被观察到正陷于一个真空的反常时空泡沫中，离宇宙是越来越远。这样的天象所昭示的是人间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变，这样的天象也只有佛法才能解释为什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早在2004年11月21号的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就谈到了这类宇宙现象发生的原因。天文学家们看到宇宙的天体都不是早期的天体了，银河系所存在的位置也不是早期的位置了，早期银河系存在的位置周围的其他星系和现在不一样了，是因为三界在从宇宙中脱离。在移动的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说宇宙在膨胀，实际上是天体在脱离三界，而且三界离开原来的位置也越来越远了。三界这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地从宇宙中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天体的变化很大，原来没有的星体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天体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星系出现了，原来的那些星体星系哪儿去了？宇宙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是三界在脱离宇宙的移动过程中的表现。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诗歌园地，修心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坚定正念，邪恶要干扰，人心在捣乱，神路想走通，唯有靠正念。好事，修炼必须按正理，磨难来了是好事，从中修去执着心，才能提高上层次。
忍中去舍，忍自心上一把刀，不求不怕能提高，再苦再难修炼事，舍尽执着过天桥。明辨，别让红尘遮慧眼，执着后面是磨难，扎扎实实去人心，跳出三界是好汉。心欢笑，苦也好，难也好，提高层次最重要，万古艰辛为法来，身子虽苦心欢笑。回老家，放下执着开心家，自在如意踏莲花，身在红尘心在外，救度众生回老家。诗二首，作者千瑞，寄李商隐。未开金豹一场梦，岂看文心世上功。秀句因词称鬼斧，华章立构比天功。诗旗烈烈千秋雁，绝唱声声百代空。莫负凌云才万丈，大唐雄杰著诗中。大陆秋景，斜风带雨寒，枯树凋叶残，西山没红日，东土抱新鸾。
下面请听郑板清源。
偶记，作者小米。晚霞洒落，大地披上一层洁红的色彩，向人们预示着一天又将拉下帷幕了。忙碌了一天，除了几个学生依然保持着年轻的朝气，不时在路上追赶打闹外，行人大都无精打采，迈着沉重的步伐，拖着长长的影子。这想必就是单纯与成熟的区别吧。此时的路是最热闹的，虽然路口挂着大牌，禁止大声响喇叭，各种各样的喇叭声依然此起彼伏，仿佛在上演一场音乐会。独奏、三重奏、四重奏、交响曲，这种场景真惹人心烦，所以各种男女高音也不时混杂其中。相比之下，河堤上到四个避风港，一排排不知名的大树为步行者提供了一片小天地，将各式车辆隔拒于外。在这片小天地，有几位上年纪的人锻炼其间，跺脚、拍手、拍背，还有把着树干乱蹦乱跳的，模样煞是好笑。此时一位衣着整洁的大爷映入我的眼帘，和其他人不同，这位大爷的动作缓慢、柔和、优美。哎，大爷在练法轮功呢。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九年了，想当初中共协党出动国家的整部宣传机器，撒着弥天大谎，全国上下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真难有天塌之事。但是九年过去了，时间证明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完全失败的，而且是愚蠢的做法。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被吓倒，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迫害反倒提高了法轮功的知名度，这是被权力搞昏头的中共邪党无法理解的。对权力的欲望让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金镜要旨二，虽然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中国大陆还有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残酷迫害，很多人都为之惧怕，不敢听法轮功真相。但是眼前在大爷的脸上找不到惧色，甚至看不到经历过磨难的沧桑，祥和慈悲洋溢全身，展示着正法修炼者的风范。在忙碌嘈杂的街道边上，犹如一股清流，以优美的练功动作向人们传递着安详纯善的信息。愿人们能在这种信息的触动下，扫去心中的恐惧，认清中共邪党的末日败相， 尽早退出其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法轮大法好，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1996年喜得大法，今年快70岁了，由于身患多种疾病提前退休，修炼法轮功不到一年的时间，全身的病都好了，我身体上的变化孩子们看在眼里，他们都能认同大法，看大法真相资料，几个儿子儿媳和孙子都三退了。以前我的三个儿子都在单位里爱抽烟喝酒打牌，都不顾家，夫妻之间经常闹矛盾，他们三退以后这些问题都好转了。三个儿子烟抽少了，喝酒打牌就更少了，家庭和睦了，他们都知道是在大法中受益了。大儿子几次出现严重车祸都平安无事，有一次出车祸时他认为自己的命保不住了，结果车毁坏了，人只伤了一点皮。我的孙女今年在中考之前高烧40度，开始打针效果不好，后来住院多日才降下来，身体虚弱不能参加复习，耽误了一个多月，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为她着急。孙女参加中考时，她带着大法护身符，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考试发挥得很好，考分全校第一，全市第六名，被录取到重点高中的重点班，还得到奖学金1000元。这都是相信大法、同化大法出现的奇迹，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样的事迹太多了，哪里有练法轮功的人群，哪里就有这样的事迹。感谢师尊，感谢大法。成念法轮大法好，腰椎盘突出好了。重庆一位新移民县城的余姐是我儿时的邻居，我们很久没见面了。2008年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余姐，她当时神情痛苦，举步维艰。原来2008年初，余姐突患第四节腰椎盘突出，在床上睡了2个多月，打针、吃药、理疗，用了近1万元医药费，也没治好。因她80多岁的母亲在老人院，那天余姐硬撑着去给母亲送生活费，500米路累得她走了1个半小时。回家途中我们相遇，我给余姐讲真相与三退的重要性，告诉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余姐立即退出少先队，并接过我给她的真相资料、酒瓶、大法护身符。1周后，余姐找到我，兴奋地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用钱都不能治好的顽固病，念9个字就能念好，法轮大法真是救人的正法。”余姐向小妹还表示，今后也要修炼法轮功。现在的余姐走路大步流星，轻松自如，她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10岁男孩成念大法好，顽固皮肤病神奇消失。阿海是个10岁男孩，知道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今年8月中旬，阿海身体右边前后突然患舌疱疮。阿海向我讲，听别人说生着疮的不死也要脱层皮，极其痛苦，可他在生疮期间没痛感，起居正常，3天舌疱疮就奇迹般好了。我立即问他，这3天中你在干些啥？阿海说在看我送他家的真相小册子，并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舌疱疮好了，并且把他长期的流鼻血的病也念好了。我告诉阿海，这些都是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的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你。阿海立即说，天天不忘师父，大法救了我。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